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和正在通过 KKTV 同步收看直播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锁定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花园系列节目之听见他说。心灵花园是由上城区红十字会 KK 直播、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行业协会和杭州新月健康、华语之声共同联合推出的一档关注当今社会心理问题与心理健康的访谈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心理咨询行业的从业者来现身说法，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通过心理学的视角来解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心理困扰。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主管护师临床护理组的责任组长郑小亚老师，同时呢，他也是浙江心理咨询技能培训的优秀学员。我们郑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们知道啊，前两天呢是我们每年一度的这个，原来是妇女节，现在其实已经叫这个女神节和丽人节了，也是能够体现出来我们女性在我们社会当中起到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啊。那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叫做听见她说，这个她呢是女字旁的这个她，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重点啊是来聊聊我们女性的心理健康。那么我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郑老师，我们的女性的心理特征到底是有哪些呢？
女性心理特征最突出的表现是感情比较丰富细腻，那么情绪波动比较大，那么比如来自单位领导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举动，来自周围环境中她的那个某一个就是一个熟人甚至是自己亲人的某一个言行，它都会引起比较大的一个情绪反应。那么女性大多心地比较善良啊，富以同情心，特别是对发生在亲朋好友、同事甚至是不相识人身上的一些不幸的事件，都会引发自己心中的共鸣。女性的话弱点就是一个脆弱、胆小、藏不住话、缺乏冒险精神，那她的虚荣心和自尊心比较强，不愿意别人说她的短处，对伤害过自己的人往往会耿耿于怀，持续时间比较长，一旦做了伤害自己的伤害别人的事，心里往往会后悔，但都不愿意公开道歉。现代化的家庭，很多女性的话有从属地位并为主权者，丈夫对她言听计从，往往使一些女性产生自我的优越感。那么这些女性对丈夫责备求全，势必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
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张老师说啊，我们女性的心理特征最突出的点是这个情感非常丰富而且细腻啊，情绪波动比较大。这一点可能就是年龄小的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些体会啊，比如说在家里最不能惹谁生气，那肯定是妈妈的，对不对？
对
对，如果就是惹了妈妈生气的话，那可能闹不好的话，自己跟爸爸同样也会一起受罚，
对，大闹一场可能会，
对，可能都会两个人一起遭殃啊。
对对
对，那么还有就是非常的心地善良，富于这个同情心。相信大家呢在春节期间都会到电影院看了一部电影，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就叫做你好李焕英，您看过吗？
去看过。
对，
而且很感
动。对，很感动，而且是在朋友圈里面看到朋友刷屏说就是去电影院之前啊，听说这个电影很感人，然后带了一包纸巾，但是还是这个全用完
了。
对，那您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
开始的话感觉还比较就是比较就是比较好玩的啊，
比较搞笑，
搞笑啊，然后后面感觉到最后就是就会不由自主的产生那种很就是感动的那种心理，反正就是会在自己的那个朋友圈或者微博上会发表自己的这种就感想吧。
对，那其实我感觉他也是从一个，因为我们知道他也是这个贾玲自导自演的一个电影嘛。就是她可能也是从自己的一个女性视角，然后来为大家解读了一下她们这个母女的一个感情，是吗？
对，
对。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到这个女性心理的一个弱点上面了。其实我感觉放到现在啊，我感觉很多女性朋友她们的比如说 自信心包括他们的胆量 有的时候比男生还要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
对，
但是我在生活当中其实看到有一些女性朋友，他们的胆识包括他们能力其实是可以甚至是超越了他们同年龄阶段的男性的。
是的。
那么接下来呢，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女性的心理和男性的心理，它的特点到底有哪些区别呢？
女性的她的心理特点的话，和许多地方是不同于男性的。比如说在知觉方面，女性高于男性，尤其是阅读领会比较快。那么思维方面的话，女性形象思维强于男性，比较适合从事音乐、戏剧、美术、舞蹈、唱歌等艺术类的工作。那么在情感方面，与男性相比较，女性的内在情感不容易深藏或者掩盖，那么对任何刺激反应都比较的敏感，无论是愉快的或是厌烦的，大多会在自己的情绪上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在遭遇悲哀刺激的时候，男性可能会强忍悲痛，而女性的话则大多会通过哭泣发泄出来。那么在记忆方面的话，女性具有良好的直觉和记忆，在逻辑性理解上就比不上男性了。还有就是暗示性方面，那么女性容易接受暗示，那么比方说电视广告对购物的就是有一个心理暗示作用嘛，那么对女性同志会比较容易成功啊。那么在日常生活中，你也会发现就是很多的女性容易被算命啊、占卜这种方式所迷惑。那么同时我们心理学中的催眠技术啊，对女性是比较容易就效果比较明显的。
所以我们郑老师也是为大家总结了五个方面啊，分别是知觉、思维、还有情感、记忆和暗示性。那知觉方面就是可能阅读领会比较快，那是不是其实我从小有一种说法听到的，就是女生适合学文，男生适合学理，是不是和这一方面也有关系？还有包括他这个思维方面呢？
是的，你就可以发现比如说小学也好初中也好，女生是不是文科方面比较好一点，
对，比如说记得要背的都比男生要强，
那么他的理科可能就欠缺一点。那男性的话肯定是数学啊、科学啊，
对，包括物理之类的，
对，因为他这种理科方面比较强，所以这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对，所以他这其实是从生理构造方面或者是大脑的结构还有他擅长的方面来说是男女的一个区别了。
是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思维方面啊，就是女性的形象思维要强于男性，是比较适合从事音乐、戏剧、美术、舞蹈和唱歌等艺术方面的一些工作。
是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看到比较优秀的舞蹈家，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原来在春晚的时候看到一个叫什么杨丽萍老师，
对对对，
还有一直转转盘那个叫一直转了四个多小时没有停，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但是她好像是这个杨丽萍老师的侄女嘛，反正也是一个挺不错的、挺厉害的一个舞蹈家的。那么还有就是情感方面，这个其实和男性是挺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男生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是不会去经常找朋友聊天的。但是女生的话，我感觉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其实看到有朋友，就是有女性朋友，她们在朋友圈里面会发啊，她跟闺蜜两个人的这个聊天截图，然后两个人一起分享事情啊。
是的。
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
所以女性可能会比较发泄，就会比较喜欢跟自己的朋友啊、闺蜜啊，就是会发泄出来。那么男性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深藏一点吧，就不会把自己的一些表达出来。
对，
就还是就是这些区别。
所以其实这也是有好有坏吧，只能说
对。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男生有的时候也要去学着去发泄一下会比较好。
是的。
那么在记忆方面，就是女性拥有这个良好的直觉与记忆，这个我感觉是在我们不光是在这个背课文上面啊，因为其实从我们小学开始就开始语文，一开始的话就开始背古诗，然后背课文，然后这个可能班上女同学要比男同学强很多。
是的。
对，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暗示性方面，这个方面的话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切身的体会呢？
就是现在比较就是李佳琦嘛，大家都应该比较知道的啊。
对。
那么他就是对这种化妆品啊还有这种方面，那么女生肯定是对这方面的就是 诱惑力比较强的啊，就不大容易，就是比较容易，这方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会，就是会被迷惑吧。
容易被李佳琦迷住，
对，
被他这个比较魔性的，买他买他 ，Oh my god， 然后迷所迷惑，然后去买他东西。
对对，
你有没有买过他的东西？
我没有，还好吧。
那说明你还是比较坚定的一个人，
嗯，
好吧？对，那么也是为大家简单的分析了一下，我们女性的心理特征特点，包括和我们男性的听众朋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女性的不同年龄段她的心理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女性在某一个生理阶段中，都比较有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女性在各个阶段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么首先一个青春期，一般是在11-12岁到17-18岁这个阶段。那么青春期的话，它主要表现在就首先是生活空间的扩大。那么女性到了青春期，开始逐渐摆脱家庭，独立社会交往，开始建立个人的人际关系，但这个时候比较容易走向极端，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对社会潮流会很敏感，渴望认识和实现自我，那么与社会家庭会容易发生冲突，甚至离家出走。那么在认识能力方面会有所提高，那么思维的话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对具体的直观的事物容易掌握和理解，那么对于概括的或者抽象的事物的话理解就比较难。还有一点就是性功能的成熟，那么随着女性第二性征的发育，会出现对异性的好感，希望那个吸引对方的注意，但是女性就是心理成熟期远远没有生理成熟期那么明显，加上我国对青少年性知识教育的缺乏，这个时候女性就是对性会产生神秘感、好奇感和害羞感。还有一点就是情感活动会日益丰富，这个时候容易激动或者兴奋，也会容易消极，消沉、愤怒。那么情绪不稳定是青春期女性的一个通病，也是个性不成熟的一个表现吧。
对，其实我感觉最后这个是青春期的小伙伴们都会遇到的一个事情，不只是女生，男生可能也会遇到这个情绪不稳定的问题。
嗯，
对，其实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也会经常跟父母有这个顶撞的时候吧。
因为青春期它逐渐比较大啊，它就是有了自己的独立的一个意识，会有自己的想法，还有就是它就是你比如说你讲东他会讲西，就是会不听你的劝告。
对，其实是跟你我感觉其实他可能是更希望自己被当成一个大人，然后希望自己做主，不希望你去干预他的生活。
对对，就像我女儿她现在也是一个初中生啊，那么之前的话她还就是比较听你的话的，那么到了现在到了初中，基本上是6年级开始她就是可能主意比较大，他就是比如说我要进他的房间，那你必须敲门进去，要尊重他。
他是跟你规定的说你要敲门才能进，
对对，一定要敲门才能进去，不然的话他就是会可能会跟你就是吵架或者
生气发脾气之类的。
哎，对对
对，
就是他其实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表现，就青春期的一个叛逆的一个症状嘛。
对，其实也是我感觉是一个自我意识的一个体现吧，他慢慢的觉得我是一个
独立的
个体了。
对对，
然后父母要尊重我的意见，比如说你看我的卧室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私密空间。
空间
对,
对，
就其实跟我们小时候比如说父母偷看日记本被发
是的是的，
就是发现父母偷看我们日记然后生气是一个道理啊。
是的是的。
对，那么青春期其实男女生的这个心理特征其实我感觉差不太多，因为我感觉其实挺多都有一个比较相通的地方的，比如说自我意识啊，还有这个情感比较怎么说来着，那个比较容易激动。对，然后还有就是自己很有主见。
对
对，那么如果步入的这个青年期的时候，我们女性的这个心理特点又会是变成什么样子的？
青年期的话一般大概是在19-25岁这个阶段。 女性是追求理想和确立人生道路的一个时期，她也是身心发育转折一个动荡的时期。这时候她们要经历学习、恋爱、家庭、婚姻、职业的选择，还有前途追求、社会生活的种种的磨难。那么这个时期女性她角色在行为表现上她是丰富的，身心两方面呢容易遭遇挫折、苦恼、矛盾这方面的心理问题啊。那么因此青年期女性容易出现社会适应障碍、人际关系适应障碍，还有自我意识出现并强化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比如说可能会出现强烈的自我表现心理和反抗心理，对父母的关心认为是妨碍了自己的独立，干预了自己的自由。
那比如说我们在青年期阶段啊，女性容易出现社会适应性障碍，这种障碍是个什么样的障碍呢？它是在融入社会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吗？
就是比如说她之前的话是比较依赖父母亲的，那么到社会上以后，就是她可能这种独立性本身就是不是很强，她就很难适应这个社会这个环境。比如说工作以后，那么之前的话是都是父母帮他安排好啊怎么的，
对，家里也是父母帮忙收拾。
对到了就是工作或者事业上，那么你要自己独立起来，可能会比如说领导会比如说说了他比如说他说他的不是这方面不是很好，那么说了他，那他心里可能会承受不了，会就是因为本身你父母都是对他百依百顺的，那么到了社会上，那么肯定是不会像父母亲这么对他这么百依百顺，那么他出现问题领导肯定要说他，那么他就是会可能会出现这种方面的适应障碍。
对，如果不能正面的积极的去面对这种这个批评的话，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障碍了。
对
那么还有就是人际关系的适应障碍，这个是不是也和我们步入社会摆脱家庭是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也就是本身你就是人际关系方面就是处理的不是很好的，那就是这方面就是可能会跟同事之间啊，跟朋友就是这种朋友比较少啊，跟同事之间处理的不是很好，那就是这方面都会引起这种方面的障碍问题。
另外就是自我意识出现并强化产生的问题，其实我感觉这个最突出的一个体现就是催婚吧，就是这个可能对于男性女性都是一样的，就是等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父母都会觉得啊，你该结婚啊，你该谈恋爱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广大的青年朋友都会觉得，哎，你为什么老是要干涉我的生活？
他有自己的想法。
对，就我觉得他可能觉得他这个年纪还要做一些其他事情，
对，
并没有
并不急着说去要一定要去就是进步入婚姻的殿堂，
对，或者是
可能会以事业方面先怎么样啊？
以事业为主，先打拼打拼了。
但父母不这么想，可能是可能到了年纪他可能认为应该是先就是以婚姻方面
成家。
对
尤其是女性朋友可能遇到这个事情更多一些，就是比如说女生朋友在30岁的时候可能是一道坎儿，就是我也听我身边的朋友这样说过，说到了30岁，就是30岁左右的时候，那父母就会疯狂的去让他相亲，然后
催婚。
对。那么过了这个时期可能就到了我们的中年期了，那我们中年期和我们青年期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中年期的话就又称为创造和责任的中年期啊，一般是指35到60岁这个阶段。那么中年期的它的女性在思想上逐渐的成熟，控制感情和承受压力的能力会增强，那么有她自己独立的见解，进取心会比较强，工作的话讲究时效，生活节奏加快。那么随着家庭结构的进一步完善，这个时候情感需求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心理需求。但是由于他的体力体质较年轻人下降，那么如果存在事业上压力比较过大，或者家庭变故这些事件的话，就会容易导致心理失衡，然后引起身心方面的疾病。
所以其实我们中年期其实是我们女性包括生活和工作方面的一个黄金时期啊。
对，她就是可能有家庭啊，有孩子啊，然后又要照顾老人，可能这方面的会有各方面的压力存在，可能就会有些女性如果心理承受能力差，就可能会一些心理疾病出现。
会有一些心理压力或者是心理差异有失调的情况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对生活的抱怨之类的情况。
对对对。
那么过了我们的这个中年期之后，可能就是大家就是我小时候经常看电视广告听到就是这个更年期，然后要喝太太口服液。
对
对，这个那我们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心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更年期一般是就是中年进入老年的一个过渡时期，通常是就是月经逐渐停止时期，又称为绝经期，一般是45到55岁这个阶段。那么更年期它由于就是脑垂体跟卵巢之间内分泌平衡的失调，那么神经系统呢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使更年期的心理也会发生一系列改变啊，比如说情绪不够稳定，容易激动易怒，容易紧张焦虑，注意力呢不够集中，心理敏感性会增强，记忆力会减退等等这些方面的症状。
所以说其实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心理和生理是分不开的。
对，就是生理会引起她那个心理方面的改变。
对，就是生理上的一些不适可能会更加增强的心理上的一个感受。比如说我们更年期的时候会有这个内分泌的失调，包括有的时候会这个烦躁易怒。
对
对，这个时候可能也会
特别容易激动，
对，
比较敏感。
对，这可能就会更加增强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反应吧。
是的。
那么最后一个阶段是老年期，这个老年期最后的一个阶段呢，我们的这个心理特征是什么样的呢？
那么进入老年期以后，就是女性的她认知活动，尤其是感知觉和记忆能力，通常会发生一定程度的退行性变化。可能会出现一些人格的改变啊，那么会出现不安全感，主要表现在身体健康和经济保障上，就是会有这方面的担忧，还有就是孤独感会比较普遍。不容易适应新环境和新情境，还有表现就是固执刻板，还有趋于保守，往往会就喋喋不休，爱发牢骚这些特点。
所以这就是我们女性朋友的一生吧，差不多他们的一个心理阶段啊。我们是为大家介绍了这个青春期，包括青年期、中年期、更年期和老年期。那么您觉得就是通过这五个大的方面来说，总体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总体来说就是情感比较丰富啊，然后心思又比较细腻，然后就到了后面就是比较容易激动啊发怒，差不多就是这方面的就一个心理特点。
那么我们影响女性心理健康的因素有哪些呢？
那么影响心理的因素，它主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一个婚恋问题啊，给女性它造成了一个困扰。
对，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催婚这个问题。
催婚这个问题，
对，有可能是因为你催着催着可能本来不太想和这个人结婚，一催然后结了，然后产生出来更多的问题，
更多的问题矛盾。
对。
那么就是包括像初中生，现在初中生跟高中生一个早恋问题啊。
对，这个可能是每个就是过来人都知道的。
对对
对,
对，
就是不管是哪个时代吧，早恋永远是个问题。
永远是的。然后还有失恋，知道就是大龄未婚，我们刚才也说到过啊，还有结婚、婚外恋、离婚，还有家庭暴力等等。那么我们打个比方，像失恋，它会带来一个悲伤、痛苦，还有焦虑等各方面的一个情绪。那么对青年女性来说，它是人生最严重的心理挫折之一。那么失恋可能会引发一些消极情绪，那如果不及时化解的话，它会导致一个身心的疾病。大部分的失恋的女性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期以后，能够正确的面对现实，但是一部分女性失恋后会出现对感情的难以割舍，而痛苦不已，会产生一个失落感。那么有些女性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障碍，甚至是一些不理性的一个过激的行为，给对方和自己造成难以弥补的一个伤害。第二个就是社会竞争中的不平等对女性的心理造成的冲突。 那么面对社会竞争，女性要承受针对他们的种种的偏见和歧视。
对，这个可能是在我们近些年来都能够听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性别歧视，包括就是产假上面，
对对
对，这个也是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啊。
嗯，是的，
嗯。
还有嘛，就是工作报酬的不平等啊，工作机会的不均等，这些问题都影响着女性的发展，对她们的身心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损害啊。还有一个就是女性扮演的多重角色之间的冲突，导致她们内心的失衡。那么女性除了事业，还要承担繁重的家务，还有养育孩子、照顾年迈的长辈等等。那么从而导致他们的各种角色冲突和摩擦，也会使他们经常处于一个心理应激状态之下，严重的话就是甚至会引发心理方面的疾病。还有女性前面提到的我们女性的一个心理特点啊，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就是各个时期，像青春期啊、妊娠期、哺乳期，还有更年期，这些特点结构都会引起女性的一个心理冲突和危机。比如说经前期一个紧张症，还有孕期的一个严重焦虑，产后抑郁症啊，还有以及就前面说到的更年期综合症等等。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影响我们女性这个生理和心理健康的问题还是挺多的哈。
是的，
所以我们也要这个多关注，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对，要理解
理解他们。
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的歌曲过后，为大家继续来介绍我们现代女性有哪几种比较常见的心理障碍。我们一会儿再见。欢迎回到我们的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花园系列节目之听见她说。那么我们刚刚呢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影响女性心理健康的因素有哪些啊，其中呢也是包括了婚恋问题给女性心理造成的困扰，还有这个社会竞争中的不平等，还有女性扮演的多重角色之间的冲突导致她们内心的失衡。另外呢，就是我们女性自身的生理特点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那么我接下来就想请问一下我们的郑老师啊，我们女性当中啊，现代女性常见的几种心理障碍是有哪些呢？
说到女性的心理障碍啊，抑郁症是最先要关注的一个心理问题。
抑郁症？
对，抑郁症。那么据美国哈佛大学最新统计，世界范围内女性遭受抑郁症困扰的概率是男性的两倍。全世界女性中大约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一生的某个阶段遭受抑郁症的困扰。那么抑郁症发生92%与负性的生活事件有关，比如说丧偶、离婚、失恋，还有失业，患严重的躯体疾病均可能导致抑郁的发作。还有特殊的一些生理事件，比如说从孕期到产后还会经历雌激素的急剧下降，那么因此的话，产后妈妈容易患上一个产后抑郁症。那么还有到了更年期，激素水平又一次的一个波动啊，它也会增加妇女对抑郁症的一个脆弱性。还有一个就是神经症，神经症包括就是焦虑症啊、强迫症、躯体化障碍、转换障碍、疼痛障碍，还有神经衰弱、惊恐障碍等等。那么在妇女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此外还有妇女容易发生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和进食障碍。比如说像焦虑症，它可表现为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过分的担心和烦恼，经常会心烦意乱，还有坐立不安，往往还会伴有一些躯体的症状，比如说心慌、心跳加速啊，还有胸闷、气急、腹痛不泻、尿频等植物神经的症状。还有像一些强迫症的女性的话，她会存在这个强迫思维或者强迫行为，也可能两者并存。那么比如说她会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会反复的思索，刨根问底，总是反复的洗涤还有扫地，强迫自己去检查等等。那么这些都会妨碍女性的一个日常的生活，但是她自己又不能控制。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现代女性面对的比较多的两个大类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抑郁症，还有这个第二个是我们的神经症啊。抑郁症其实我们最近也是经常能够在网上看到，也是因为他在微博上面有很多这个抑郁症的朋友写自己的这个感受，包括自己得抑郁症的这个前后经过、治疗的过程，也是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抑郁症会对一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是非常的虽然说很不幸，但是要通过积极的手段去这个怎么介入和治疗，还是会有好的结果的。
嗯，是的。
嗯。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神经症，这个可能就是跟我们是不是有点像这个钻牛角尖的情况。
对，嗯，比较偏执的那些女性啊，还有就是就比方说进食障碍啊，进食障碍就是像现在不是有些减肥的人比较多啊。
对有很多
会引起
节食减肥
厌食症，就会引起厌食症。那么厌食症就损伤，对妇女的话就损伤比较大。那么你上就是上次我还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女性就为了减肥，她就是去吃减肥药啊，然后后面嘛就是可能会影响她的那些各方面的内脏的功能，那么她就会就是看到食物就想吐，那么就这种就是厌食症的一个症状。那么她就是出现了厌食症，她就会引起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些障碍。
对，所以这是我们最后会导致成为这个进食障碍啊。
对
对，其实说到这个减肥，大家还是需要这个科学的去减嘛，就是那句老话叫做三分练七分吃，是吃是肯定要吃的，但是我们要通过正确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饮食，
还有运动，
对，通过这个运动的方式一起来进行这个减肥的最终的一个效果的达成。
是的。
对，那么什么样的女性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心理的问题呢？
女性的话前面说到她就是有细腻的心思啊，有部分女性因为性格的原因会出现一些健康问题。那么比如说一些自卑心理的女性，她表现形式往往是具有内向自卑敏感多疑的女性，她们喜欢就是生闷气啊，但不爱发泄，自我评价过低，缺乏自信心。有的医学就是医学心理学专家把这些特征呢称为 C 型性格或者是癌症性格啊。还有研究表明 C 型性格就是人格特征会增加女性乳腺癌发生的风险。
这个 C 型性格是怎么来的？那就是有这个 C 型性格肯定就会有 A 型和 B 型是吗？
A 型的话它就是有些像脾气比较暴躁的急躁的人啊，那么就是称之为 A 型性格。 C 型B 型的话它就是像比较中庸，就是称之为中庸性格，因为就是表现为不争不抢啊，就是性格比较
佛系，
佛系的。那么我打个比方，就是有人踢了你一脚，那么 A 型性格可能会就反踢回去，会很生气啊，很急躁，把自己的愤怒会表现出来。那么 B 型性格他可能会弹弹身上的灰，可能就不了了，就是算了啊。那么 C 型的话他可能表面上是说不要紧不要紧的，那么有可能会心里会很火，
记在心里，
对，记在心里不会发泄出来，
对，找机会会这个报复出来，
对
对。所以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C 型人格会C 型性格的这个特征的人女性啊会增加患这个乳腺癌的发生的风险呢？
因为他会压抑住他自己内心的那些就是不会发泄出来嘛，有时候就是积在里面，那他会就是会导致他就是内分泌功能的失调啊，会引起那个抵抗力的下降，那么抵抗力下降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那些乳腺癌啊，或者甲状腺癌这种结节。大家都知道现在甲状腺结节会比较多，那么甲状结节的话它就会引起甲状腺的一些肿瘤。
对，所以说这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为了身体要保持一个
良好的心态，
对，良好的心态，而且就是尽量不要这个把一些情感憋在心里面，
对，
要尽量的去发泄出去，对，或者通过一些比较好的途径去让自己的这个心情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宣泄，对，放松就好了。对，那么还有哪些这个特质呢？
还有一个就是妒忌心理，它是一种极想要摆除别人优越地位或者是破坏别人优越地位的感情。第三个就是依赖心理， 那么由于长期男性社会环境所致，女性的话缺乏独立的个性，那么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她表现出依赖的特点，她们在心理上没有完全的成熟，婚姻生活中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就会向别人求援，但是不会和自己的伴侣共同设法解决。还有一个就是虚荣心理，虚荣的话是追求表面上的荣耀，是女性获得成功道路上的致命点之一。另外最后就是固执己见的女性，她们就是往往喜欢较真，大多在遇到事情就是听不进亲朋好友的劝告，即使伤痕累累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致命的弱点，导致心理压力会越来越大，那么心理健康就会引起受损。
对，所以说有以上这个特质的人，他可能就会就是可能会更容易
患心理疾病。
对，患心理疾病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抑郁症和神经症，对，神经症当中啊，所以大家呢也是要尽量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和这个怎么说呢，心理健康的，
心理健康
一个知识，
情绪的发泄，
对，情绪的发泄。另外呢，如果真的是遇到了一些事情的话，也要尽早尽快的去找人去倾诉一下，对，一起去分担一下，或者是找我们专业的这个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然后去询问一下他的看法。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女性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症状啊，还有包括影响女性的这个心理因素啊，其实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女性的她们在家庭与事业当中的平衡点是非常难以解决的。比如说就是顾家一点的，她可能在收入和事业上面就要有一定的缺失，那么如果是一个事业上面的女强人的话呢，那她可能在家庭当中的角色就可能是一个缺失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平衡的难点，我们应该怎样解决呢？
每个女性进入到婚姻殿堂啊，必须就是必然会就是会面对平衡家庭和工作的一些问题。那么每个人的婚姻状况它是不一样的，面对同一个问题，她做出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其实家庭和工作很难存在着平衡，毕竟平衡是静态的，那么我们的生活是动态的。至于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只有是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你是怎么去选择的。那么我觉得首先沟通是很重要的，那么想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跟家人丈夫沟通，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样才能更放心的在职场中打拼。那么如果有了孩子，家中的老人可以帮忙照顾，那自然是最好的，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做好沟通。那么有了沟通才有理解，有了理解才不会发生大矛盾。第二个就是内心的选择，家庭和工作发生冲突是必然的，比如说你在和家人一起的时候突然有工作需要你去完成，比如你在工作的时候孩子生病了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时候你会怎么去选择，你会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在你内心他会觉得哪一边更加重要。那么首先我觉得要遵从他你自己内心的选择，选择自己内心认为是更加重要的一方面啊，全力的去面对，不管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家庭还是工作中，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或者你会成为一个好妻子好妈妈，或者你会成为一个职场达人，这一切都是靠你自己内心的选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时间上的分配上，不管是家庭还是工作，就是都需要你付出精力和时间。那你是怎么分配你自己的时间呢？首先就是要规划好自己的职业道路，对自己什么时候该努力工作，什么时候该回归家庭。那么我们的工作需要规划，家庭也是需要规划的，这样才能更好的兼顾家庭和工作。要学会不把工作带到家庭中去，也不把家庭中的事情带到工作中。那么婚姻很长，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分配在家庭中，那就在陪伴家人的时候更加的专心，让家人感受到你的重视和爱。还有就是不必太苛刻，那么现在的女性去工作更多的是为了一种安全感，从工作中获得的安全感。那么有的人会希望家庭和工作完美的平衡，但是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没有人能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尽善尽美。 那么不管是家庭还是工作，对自己都不必太苛刻，让自己过得更加舒心和幸福是比较最重要的。
对，所以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工作当中我们的这个心态啊还是蛮重要的。
是的。
对，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的女性啊走出这个一些心理困扰呢？比如说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上。
就是要学会自我调试啊。那么所谓调试呢，就是和顺舒适。我们要有一颗平常心，一颗感恩的心，不要总是抱怨命运的不公平。那么生活亏欠自己太多，生活本来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的，要看到身边还有许多不如自己的人，那么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那么我觉得没有灾难，没有战争，没有妻离子散，这就是幸福了。那么正是因为没有这些灾难，我们可以去努力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可以去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可以去欣赏人间的风情万种、美丽风光。那么我们还要以正确的心态积极地面对。大家都知道，电脑如果不及时清理垃圾文档和病毒的话，就会运行得很慢，会出现许多的问题。以正确的心态积极地面对，就是要求我们及时地删除垃圾文档，及时地筛查病毒，就是要善于发泄不良的一些情绪啊，要善于自省，对他人要宽容，多付出，善于利用时间等等。那么如果心态积极了，那你的内存和硬盘就不会有问题，你做什么事情都能够踏实入局，抓住自己属于自己的机会。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还是要摆正自己的一个心态啊，就是不要太去羡慕和妒忌别人的一个近况，或者是他们的一个现在的生活状态。我们要把自己的状态摆正，然后一步一步去立足当下，去慢慢发展。然后如果你想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我们也可以从我们刚刚说的要有一个正确积极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它，然后会慢慢好起来的，对吗？
是的。就像之前我们一个疫情也是这样的啊。那疫情大家就是可能也是一个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心态也好，那么各方面家庭都会有影响。那么现在我们回想起来，其实也是，其实没有灾难，没有这些灾难，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幸福的，不必就是说对自己要求太高，或者就是要真就像自己就是感觉自己平时怎么说呢，就是觉得自己想要怎么样，那么想要达到自己什么样的目标就可以了，就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就可以了。
对，也可以通过设立一个个小的目标，然后来完成一个大的目标，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的，
不必要就是一下一蹴而就，一定要一下成为那个
样子，一下子成为怎么样，对自己压力太大。
对。那么第三点就是要加强情绪锻炼啊，这个要怎么样做呢？
那么就是注意情绪锻炼，就要求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突如其来的困难和压力，就不要惊慌失措，要静下心来，保持冷静的思考和稳定的情绪，客观地做出分析和判断，找出解决问题、缓解压力的办法，也不要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动辄发火。要学会克制愤怒，消除怨恨，建立和保持和睦的家庭生活和友好的人际关系。那么同时还要学会适当的发泄和积极的转移情绪。第四个就是要有自知之明。我们要确立切实可行的目标定向，把所有的事情呢尽量要全面的安排，那么分清楚轻重缓急。切记就是由于自我期望过高无法实现，导致一个心理压力，要正确评估自己的能力和水平。遇到事情要尽力而为，适可而止，不要好胜逞能的去做力不从心的事，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运用一些放松的疗法，像放松训练、腹式呼吸放松、肌肉放松、冥想放松这些。还可以通过散步、瑜伽、跑步等等运动法去发泄。还有我们女性唱歌啊、购物啊、哭泣啊等方便等方法也是一种发泄的一种方法。那么我们如果这些方式都不能够及时的调整的话，那么建议您的话就是及时寻求 我们专业的心理人也寻求帮助。
对，所以说我们也是要尽量的去在正确的心态上面，然后去学习一些让自己能够切实可行的设立目标，然后去达成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另外呢就要学习一些我们放松的方法去调整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
是的。
嗯，刚刚你也说过了，是有这个腹式的呼吸放松、肌肉放松、冥想，这个可能是在我们心理咨询当中会用到的多一些的方法，是吗？
是的。
嗯，还有就是通过运动。您就是自身有没有就是个放松的方法？
我就是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会去跑步。
会跑步？
对，跑步，因为它会就释放多巴胺，它就会，你如果出了一身汗，你就会感觉心情就是会很好，
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就是会释放出来，突然觉得哇，就是出了一身汗会感觉很舒服，就是可能会更轻松一点吧。
对，所以那你有没有试过其他的方法，比如说这个放松法和宣泄法？
还会，我可能会去购物，会去买东西，会吃东西，就是通过吃然后买，或者跟朋友一起去唱歌，这种方式来发泄吧，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对，所以说这个方法其实来说不仅仅是仅限于我们女性的朋友啊，就是我们不管是谁的话，我们只要有这个自己觉得自己心理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采取这些方法去缓解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啊，慢慢的去调节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
是，
同时也可以去我们专业的这个心理机构去这个寻求帮助，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的。
对，那么那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关心我们女性自身的这个心理健康呢？从您的角度出发。
就是指的是什么方面？
就是整体来看嘛，比如说您在生活工作当中。
就是我的工作当中，就是有比如说患者。那么有因为我们也有女性的患者啊，因为我是处于一个头颈放疗科嘛。那么也有女性的鼻咽癌这种病人啊，他们就是可能情绪会比较低落，那么会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平时看他平时比如说跟你话比较多，会跟你聊天，那么有一天某一天他就是可能会话突然少了，那么就是我们可能要关注他心理方面的问题，到底可能要可以跟他去沟通，到底是怎么了啊，到底是家里比如说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或者怎么样，就是心里给他去辅导安慰，那么找出他这个真正的一个情绪低落的原因，那么我们可以去给他进行心理的一些方面的疏导，让他走出这方面的困境。那么就是因为现在的这种肿瘤病人大家都知道可能也会有发生抑郁的情况，抑郁症，
对，就可能觉得好不了了，
对，好不了了，我就我就完了，这个生了这个病可能没救了，那么我们都要多除了治疗方面，那还要多关注他心理方面的问题，多跟他聊聊，那么跟他比较亲近就是说就像朋友一样的就是聊天，可以就是安抚，你说可以，就是也可以，就是说
其实就是可以
让他发泄出来，哭泣这种发泄出来，
对
啊，也是一种释怀的方法。
对，那么在您工作当中呢，比如说上班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还是我们之间同事还是？
对，就是您自己或自身或者和同事之间
的。同事之间的话可能比如说我们上班比较忙吧，那么也会感觉很烦躁啊，那么
这个时候你们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这个时候不能跑步吧？
对，不能跑步。
对，
这时候我们会可能会调侃，大家会调侃啊，怎么这么忙啊，医生怎么开这么多的盐水啊，怎么老师对我们好像就是好像过意不去啊，怎么样啊，就是会可能会聊，可能会发泄跟大家，因为女生之间可能这种比较话题比较多嘛，女性之间啊，那么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会啊，今天这么忙，那我们凡事就是叫一杯奶茶，或者叫请大家喝奶茶，
这个
就是放松一下，
通过吃东西和购物
的情况，对对，吃东西来放松，
对，
然后呢，对，然后或者下了班，今天 一天比较累这么忙，那么出去喝咖啡呀、出去哪里去购物啊，
犒劳一下自己，
取悦一下，哎，就这样子。
对，那也是可以说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了，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调整我们的这个心理的健康程度啊。那也是时间过得非常快，也是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郑老师能够做客直播间，我们大家带我们大家一起了解了一下我们女性的一些心理特征，包括和我们男性的一个性别的心理特征的一个差异点在哪里，还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关心和帮助我们女性去度过我们的一些心理难关。也是再次感谢我们的郑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